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7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7号呼吁释放四名香港活动人士，他们因去年六四在维多利亚公园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入狱。布林肯在推特上边话，美国同香港人站在一起，反对对参加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的活动人士判刑。他仲话，所有因非暴力行使受保障的自由而被监禁的人都是应该立即获得释放。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三名区议员岑奥辉、袁家慧以及梁海晴，上星期五在区域法院承认去年六四在维园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一日前，黄之锋以及岑奥辉分别判监禁十个月以及六个月，袁家慧以及梁海晴则被判监禁四个月。香港支联会自1989年后每年都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事件悼念烛光晚会，但是2020年的时候，香港警方援引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会紧急法令，对六四烛光晚会发出了禁令。虽然如此，去年6月4号仍然有大批香港民众自发到维园进行悼念，黄之锋以及岑奥辉等活动人士亦都因此而遭到起诉。四名被告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他们当日还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参加六四集会。法官认为他们有预谋以及是故意犯案，公然违抗法律，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支联会今年已经向警方申请举办纪念六四事件的游行以及烛光晚会。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警方表示已经接获了有团体通知，已预于5月16号、5月30号以及6月4号在港岛区举行公众活动，警方正在处理有关通知。美国司令官指出，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不单止可能来自太平洋，还有可能来自大西洋。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上将对美联社话，中国正在努力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一个能够停泊潜艇或者航空母舰的大型海军港口。中国已经同当地的一些国家进行了接触，有意建立一个海军设施。如果这个意图实现，中国将会能够在大西洋停泊军舰。汤森说，中国正在是寻找一个他们可以补充弹药并且修理军舰的地方，这个在冲突当中就能够发挥军事作用。他们在吉布提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时他们将目光投向大西洋沿岸，希望在当地获得一些这样的基地。汤森仲话，中国在非洲某些国家要比美国技高一筹，港口的项目、经济努力、基础建设以及他们的协议和合作将会导致对未来更大的进入。他们两头下注，在非洲有很大的赌注。中国几年前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的海军基地。汤森话，当地目前有2000名军人，包括数百名陆战队队员负责安全事务。美国的雇主四月份或者因为急忙应对需求激增而雇用了近100万人，这个应该归功于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政府提供的大量财政援助。劳工部在星期五密切关注的就业报告将会是第一个显示白宫 1.9 亿美元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救助计划的影响的报告。该个计划在3月份获得批准，它可能显示经济进入第二季度的势头更大，他是有望于今年创下近40年最佳的表演，从而稳步走上轨道。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表示，非农就业人数在3月份增加了 91.6 万之后，上个月是能够增加到 97.8 万个工作岗位，这个将会使到就业岗位减少大约750万个，低于2020年2月的峰值。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将会在5月12号就一项拨款大约是1100亿美元的用于基础以及先进技术研究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的立法提案进行辩论。得到两党支持的无尽边疆法将会授权拨款1000亿美元，在5年内投资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讯、生物技术以及先进能源在内的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以及先进研究、商业化、教育以及是培训的项目。该个法案本来预计在4月28号进行审议，但是在230多项修正案提交审议之后被推迟。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正在接近达成协议，一名国会助理说，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进展。 由于担心中国日益恶化的新闻环境，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今年将会返回新加坡举行。金融时报报道说，彭博新闻社的创始人前纽约市长彭博对记者在中国面临的工作条件非常担忧，决定今年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返回新加坡举行。彭博同时表示，后勤问题亦都是让彭博创新经济论坛返回新加坡举行的一个原因。根据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新闻稿，彭博创新经济论坛计划将会在11月16号到19号在新加坡举行，参加的人数限制在400人，计划讨论可持续性、新冠病毒以及各国如何从疫情的影响当中复原等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因为港版国安法被还押，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获法院短暂保释，丁富忧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35+初选被控港版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被还押超过4个月，他较早前向惩教署申请为刚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署以保安风险为由拒绝。署方还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胡志伟在星期五早上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短暂保释外出为父亲奔丧，期间需要遵守特定的条件。有学者分析，事件反映出香港政府在国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虑，官员处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在舆论大力的反弹之下才容许胡志伟短暂保释，而这次法庭例外的安排更加反映香港越来越大陆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今年1月6号成为警方国安处大搜捕的被捕人之一。他因为涉及另一宗案件没有交出 BNO 护照，违反保释条件，由当日开始被取消保释，需要还押拘留所。胡志伟2月28号同另外46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正式控告港区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法庭拒绝保释，还押至今超过4个月。还押期间，胡志伟高龄92岁的父亲4月中病危，他申请外出探望父亲被惩教署拒绝。4月中胡志伟父亲病逝，定于星期五，即是5月7号晚撤灵。胡志伟申请为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署以保安风险为理由拒绝。署方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更加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星期四，即是5月6号撰文表示，中国大陆都有容许在囚人士甚至容许死囚基圣德外出奔丧的先例。刘梦红表示，大家不妨比对一下未审未判未定罪的胡志伟的控罪和当时身为死囚的基圣德的控罪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他质疑为什么基圣德尚且可以获准出席他父亲的丧礼，而胡志伟就不获通融。刘梦红表示，必须指出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如今在温和反对派胡志伟奔赴丧事件上，港府取态如此不近人情，一叶知秋，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将会怎样看，国际社会将会怎样看，如此作派对一国两制究竟是建设抑或破坏。胡志伟星期五，即是5月7号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他听取双方陈词之后，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伟可以在特定条件之下短暂获准保释前往奔丧。 代表律政司的高级检控官罗天伟表示，与申请方开庭之前作出商讨，以及申请方改变申请理据并且作出新的承诺之后，律政司一方基于人道理由，在不涉及任何法律理据的考虑之下，同意胡志伟可以短暂保释。法庭上提及的保释条件包括丧礼以私人形式举行，只限于家人出席，胡志伟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不相关的人士沟通。罗天伟重申，律政司一方无意挑战惩教署拒绝胡志伟奔丧申请的决定。他又透露，惩教署在作出相关决定之前曾经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基于保安理由拒绝胡志伟的申请。法官杜丽冰表示，明白惩教署一方的决定，他认为有人网上号召到丧礼支持对胡志伟不利，因为涉及较高安全风险。杜丽冰又赞赏律政司作出特别安排，同意胡志伟短暂保释的决定，非常富有同情心。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胡志伟因为国安法未审先囚，他目前只是被拘留，而相关的国安法案件仍然未正式审讯，因此舆论的反应对惩教署拒绝胡志伟外出为父亲奔丧，都会觉得是港府在国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虑，尤其是署方提出为胡志伟提供视像奔丧，更加是令人咋舌。
政府沒有人性到一個點呢，就是一個這麼卑微，但是是一個很講任何一個人，如果尊重人，不論 是胡志偉的家人乃至到胡志偉的本人，我們不會認為呢政府是可以拒絕，乃至到是出述說我們可以視像去幫胡志偉去參加這個即是他父親的喪禮，去做瞻仰慰容。我想聽到令人咋舌的，即是這個政府的所謂表現出來的小聰明，是完全是暴露了整個政權本質。他認定了胡志偉是國家的敵人呢，於是乎就會褫奪他所有最基本的人的尊嚴。
陈家乐表示，今次事件亦都反映港区国安法有如一本无字天书，以国安之名禁区处处，不准做、不准考虑，甚至不可以提出的事项，竟然包括为父亲奔丧。他认为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官员处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是在舆论大力反弹之下，才容许胡志伟短暂保释。
而要用到九牛二虎之力，可能是舆情的大力的反弹先至呢是容许咁做。咁亦都反映出呢，即係香港呢一边话得市嘅所谓官员们呢，特别係林郑月娥为首嘅成个政府呢，本身而家走嘅方向呢，就係我宁愿係去宁愿係走最极端嘅位置，係宁左勿右啦，係咪呀，是寧攬勿缺，用盡所有方法，希望呢就是想保住自己，不要有機會被可能是左報或者是被人民日報去批評，去說他有什麼不是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其實今時今日這個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呢？我相信連這個最基本的判斷能力都已經沒有了。
陈家乐表示，他担心经过今次胡志伟事件，国安法引起的寒蝉效应可能变本加厉，践踏个人最基本的尊严。
我也很担心一件事，就是那些寒蝉的效应，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一次这个经此一役，透过经此一役，透过今次事件，其实都令到更加多的权贵认为，你试一下，你试一下触犯这个国安法，你试一下吧，做一些政權不喜歡 的事，或者說一些政權不適聽的說話，是可以去到幾盡呢？咁用胡志偉來做一個的例子，做一個的殺雞儆猴的示範的作用，是進一步呢是去叫做禁低香港人對於整個政府那種的以為可以跟他 去根據一個法律的程序也好，或者尋求一個公義的方法也好，去到找回道理出来，是已经无可能了。 反而調翻轉見到咧，就呢個政府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咧，去到踐踏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陳家洛表示，法官今次以例外嘅情況給予胡志偉短暫保釋，佢認為並唔係公道，亦都反映一國兩制已經被扭曲。
一國兩制本身已經係被扭曲，已經被完全踐踏到體無完膚，即已經認唔出嘅啦，已經去到一個點。咁今次嘅司法制度，你可以話一個法官俾個機會佢，但係大家要留意呢個咧係一個好例外、好例外嘅情況。咁你用例外嘅情況本身並不是公道。原來個政府或者個司法機關都同意咧，嗰個嘅標準就係唔准佢出去，點都唔准佢出去。不今次好啦，俾你出去啦咁。咁呢種特別嘅例外嘅安排咧，本身係反映出咧，其實個標準已經係進一步收緊。去到所有以國安之名係被逮捕、被拘留嘅人士咧，基本上等於第一剝奪政治權利，第二亦都剝奪咗佢最基本嘅公民權利，第三甚至乎咧可以話剝奪埋佢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陳家洛又表示，今次法庭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唔會改變外界，尤其係國際社會認為國安法係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甚至令香港越嚟越大陸化。
正我相信世界各地在这件事上面是会继续发酵，被世界进一步去认识所谓国家安全，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一个打压着、反对的运动、民主运动的、一步棋。而这步棋在香港政府手中的应用的时候呢，其实应用的方法呢是只是越来越是激进，越来越是、叫独立，而是沒有任何的空間被人可以幻想得到呢，是會有一個所謂將來的選舉可以再去穩定返，將來選舉可以有真正的選擇，將來的管治會更加上軌道。我完全覺得我們向這些方向走，我只是覺得我們現在是被是急速的大陸化，而是寧左勿右的大陸化，那這種發展呢其實絕對是搞死香港。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朝头早接受网台 D 一八节目访问，表示一开始有怀疑国安法之下胡志伟向法庭申请保释是不是可行，而法官批准胡志伟短暂保释为父亲奔丧，他认为无论如何都算是圆满咁样处理今次事件，对胡志伟嚟讲都是相当重要。
我都好疑惑嘅，咁但系我谂佢而家阿杜丽冰嗰个做法就系，总之佢俾个极，即系俾个短时间你，咁短时间里边你就可能我唔知佢会点样安排啦，咁但系可能系好短时间里边，会觉得你嗰、那个咁短嘅时间里边咧，就唔会可以接触到其他人，即系你见到佢个保释条件都系咁样咯，咁你唔会接触到其他人嘅话，咁就可能会系叫做。冇咁大嘅國家安全威脅，佢我唔知佢係咪咁樣去演繹啦。咁但係即係我諗 whatever reason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可以最後個結果係叫做圓滿咁樣去處理到呢次嘅事咧。咁我覺得都係即係我諗對智慧嚟講都係重要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從美國到歐洲，以至亞洲和澳大利亞，中國不斷挑戰國際秩序的行為正遭到越來越多國家的反對和抵制。七國集團G7外長星期三5月5日在倫敦呼籲中國尊重人權和基本的自由，並且譴責發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踐踏人權行為，以及中國任意脅迫性的經濟政策。在星期二，歐盟貿易官員表示將會暫停批准中歐投資協議的工作。亦都在星期二，印度發布參與 5G 試驗網絡設備供應商名單，華為和中興都不在其列。更早的前一日，澳大利亞說正在審查一家中國公司對達爾文港有爭議的租約。發言人士說歐洲國家不再天真了，已經緩慢地意識到中國的威脅，尤其是中國對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威脅。對歐洲來說，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保障歐洲繁榮和安全的工具。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在5月5号在伦敦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并且谴责发生在新疆及西藏的侵犯以及践踏人权行为，以及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星期二，欧盟贸易官员表示将会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亦就是在星期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的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名单，华为和中兴不在其列。更加早的一日前，澳大利亚表示正在审查一家中国公司对达尔文港有争议的租约。分析人士说，欧洲国家不再天真，已经缓慢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尤其是中国对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对欧洲来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保障欧洲繁荣以及安全的工具。七国集团外长在星期三举行了两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之后，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外长在会面之后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呼吁中国依据他们国际以及国内法所规定的义务，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七国是七国集团外长会面的主要议题之一。彭博通讯社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外交官员的讲话，七国官员星期二用了大约90分钟的时间讨论了中国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经济手段胁迫其他的国家按他们的意愿行事的行为。在星期三，外长亦都考虑美国提出的一项应对白宫认为中国经济胁迫行为的提议。报道援引另外一位外交官员表示，美国希望建立一个七国集团以及其他利益有关方参与的协商机制，以确保对中国的举动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并且以此来增加七国集团的韧性。这次的七国外长会议正值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对中国的政策逐渐强硬，日渐趋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立场的时候。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内越来越压制，对外则是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美国必须要挺身捍卫基于秩序的国际规则。今年二月，意大利新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的政策亦都越来越强硬。意大利政府四月阻止了中国收购了一家意大利半导体的公司。不单止如此，意大利还在半导体、汽车、钢铁产业等领域对中国的收购筑起了篱笆以及城墙。德国外长马斯在三月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制中国以及俄罗斯。他说，国际局势的变化令到西方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平等的竞争环境不复存在，并且正在走向对抗。媒体预测，默克尔九月份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亦都有啲嘅紧张。今年三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指责一名法国研究人员是小流氓以及是喷子，原因就是他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北京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是被召见。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高星期三在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有关欧美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研讨会上变化，欧洲人意识到中国的威胁不单只是局限在亚太地区，亦都侵蚀到了欧洲大陆。他说，欧洲国家正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和拜登政府利益相通。他说，欧洲的政治架构非常独特，在很多方面都是很脆弱，同时面临着内部以及外部的挑战。多边主义以及国际制度是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繁荣的根本工具，是欧洲保持经济、科技、创新以及军事力量的驱动力。欧洲不是封建邦国，亦都不是帝国，它是象征着法制。拜登总统自竞选之日起就表示，他将会多边主义以及加强和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置于自己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是与前总统特朗普被视为是单打独斗的方式不同。雷高说，特朗普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和美国在过去四年当中的分歧。欧洲对中国的警惕性并非是刚刚开始。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在承认中国是合作伙伴的同时，首次称中国是系统性竞争对手。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随后分别加强了对外资包括是中国在内的投资并且并购的审查。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的欧洲公司因为股票的下跌沦为收购的目标，欧洲各国官员更加是加大了对资产保护的力度。法国军事学院的雷高话，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来讲，除了担心中国在欧洲大陆的做法之外，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做法，譬如是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尊重协议、违背自由航行原则的做法，即是直接影响着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英国、法国、德国近期先后宣布派舰艇通过南中国海行使航行自由的权利。欧盟最近对中国最大的顶回动作，可能是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去年12月底，在德国的最后推动之下，欧盟和中国赶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协定的签署被中国视为是突破美国围堵的重要外交胜利。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二5月4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如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暂停了来自欧洲委员会这边的政治外展活动。他表示，很明显，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3月22号，欧盟和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联手就中国政权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以及实体实施制裁。中共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包括欧洲议员、学者以及系4个的实体制裁，其中包括要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投票的欧洲议员。中共的做法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至少8个欧洲国家召集中国驻所在地的国家的大使。东布罗夫斯基斯是还对法新社说，批准协议的努力实际上将取决于更加广泛的欧洲中国关系将如何演变。在北京宣布对欧盟多位个人以及实体进行制裁之后，欧洲议会的多位政治家表示一定要否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让其胎死腹中。除此之外，欧盟亦都在采取行动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路透社的报道说，欧盟这个星期将会公布工业行动计划，旨在是减少6个战略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以及是云计算等领先技术。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继续和中国加大商业合作，将会发出错误的信号，证明人权和国际法对欧盟不重要。他说，北京在欧盟关注的关键问题上未有作出足够的改变，北京又一再被证明是一个不断侵犯人权以及国际法的国家。除此之外，欧盟还决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4月19号，欧盟理事会发布了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决议，目的是在区域动荡的时候确保区域稳定、安全、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决议表示，欧盟寻求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平的竞争场地、开放的公平贸易投资环境、加强抵御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决议还表示，要恪守国际法的自由开放海洋航行路线，将会持续在安全以及国防议题上开拓合作。决议呼吁27个成员国和印太地区的伙伴一起解决这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决议未有提到中国，欧盟的外交官亦都强调决议并非针对中国，不过欧盟印太战略当中的很多方面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类似，尤其是在自由航行、安全以及贸易多元化等方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欧盟之所以要推出印太战略，是因为欧盟必须要对印太地区日益改变的现状作出回应。他表示，每一个谈论印太地区的人都必须要谈到中国，这个是现实的。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之前已经制定了深化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关系的方案。除了西欧国家的关系，除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转硬之外，中国拉拢中东欧的国家的努力亦都受挫。
2月9号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举行视频峰会，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出席会议，但是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国家领导人决定回绝中国的邀请，派遣较低级的官员与会。有关世界对中国的抵制，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柏蒂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向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他最近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说，他是认为其他主要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方面和中国接触确实是带来利益，但是同时亦都会威胁一个国家的长期的竞争力，甚至他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自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俄罗斯新闻界却正遭受罕见的打压。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同行在一封公开信上签署，他们呼吁普京当局停止迫害独立传媒，同时表达对陷入困境的一批俄罗斯传媒和记者的支持。公开信关注到俄罗斯新闻自由刚度过最差的一个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来自超过60个国家250几名新闻记者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这封信呼吁俄罗斯政府遵守1998年签署的人权公约，承担起保护和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来自欧美和中东各地，包括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等很多全球主要媒体记者。公开信特别提到目前遭受当局迫害的三间俄罗斯独立媒体见解、网络杂志、网络杂志麦道萨和另一间网络媒体重要历史。这封公开信发表在见解网络杂志之上。对俄罗斯新闻界来讲，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成为最黑暗和最差的月份，上面提到的这三间媒体首当其冲。见解杂志的四名编辑目前被软禁，警方在4月14日搜查了这些编辑和他们父母的住宅，当局指控他们怂恿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动，他们有可能会被判处3年徒刑。当局的证据是见解杂志1月份发表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批评大学校方非法开除1月份参加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示威的大学生。见解杂志在年轻人尤其大学校园当中极具影响力，雜誌的編輯都是二十幾歲已經畢業或者在學的大學生。雜誌的編輯認為有關的指控只是藉口，當局不滿雜誌長期關注俄羅斯大中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因為參加反對派活動而被校方開除和解雇。警方在4月9日搜查了網絡媒體重要歷史主編阿玲的住所，阿玲擅長撰寫有組織犯罪腐敗題材的調查報導，多次獲得國際和俄羅斯新聞界大獎，在俄羅斯記者圈內非常出名。七個多鐘頭搜查之後，警察拎走了他的電腦、手機和很多文件資料，還審問了阿玲。警方針對阿玲的行動起源於5年前對他侵犯他人私隱權的指控，這個可能導致他隨時被正式拘捕。阿玲當時作為俄羅斯大報申報的記者，曾經發表了長篇調查報導，涉及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欽以及謝欽當時年輕的太太奧利加·羅日科娃使用豪華遊艇。這艘造價達到1億美元的豪華遊艇特別被命名為奧利加公主號。在這篇報導當中，記者阿玲使用了奧利加·羅日科娃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張身穿泳裝在遊艇上擺弄姿勢的照片。當局認為目前已經是謝欽前妻的奧利加·羅日科娃的私隱權受到侵犯。謝欽較早前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時候就跟隨普京，被認為是普京最核心的親信成員之一，更加有人指他是普京之後俄羅斯今日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記者阿玲最近撰文說，幾年來他和申報的部分同事記者一直受到俄羅斯安全部門的監視，包括他們的電話和電郵。網絡媒體麥道薩幾日之前緊急求救，呼籲讀者能夠付定期費用或者臨時訂閱這一間媒體。麥道薩說，當局在4月23日將這間媒體列入到外國代理人名單之後，多數的廣告商立即終止合作。麥道薩面臨生存危機，當局想將這間媒體置於死地。这间媒体说，为了减少开支，他们已经不再租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亦被削减 30% 至 50%。 俄罗斯当局去年首次将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台列入到外国代理人名单当中。跟着下来，多名记者包括为自由电台撰稿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路透社因此成为一间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主要媒体。路透社最近的报道，为限制部分媒体的影响，当局计划将绝大多数针对俄罗斯受众的外国媒体都列到外国代理人当中。在没几年之前由普京主持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对此加以讨论。普京4月30号还签署命令针对那些转发这些媒体资料但没有标签外国代理人标志的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个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和其他处罚。博杜萨2014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登记注册，随着普京政权加紧政治迫害，波罗的海三国同属斯拉夫文化圈的捷克正成为很多俄罗斯逃亡人士和媒体的聚集地。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拉脱维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更加邻近俄罗斯。里加和莫斯科的交通联系极为方便，媒体在当地活动既方便更安全。尼科里斯基说，默图萨的一部分记者在俄罗斯工作，骨干力量就留在里加，他们这些人都是2011年反普京浪潮之后前往拉脱维亚的。他说，尼科里斯基说，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数不多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媒体。虽然默图萨将编辑部设在距离俄罗斯没几远的国外，但其实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媒体。默图萨的总裁和创办人是俄罗斯著名媒体人加里拿·季姆琴科，他多年前曾经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斯大网的主编。但是这间俄罗斯媒体的老板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马穆特并不喜欢季姆琴科的编辑立场而将他辞退。斯大网的多数记者当时跟随季姆琴科一起辞职，后来他们前往里加另起炉灶创办了默图萨。和默图萨等媒体比较，俄罗斯地方的部分媒体因为不出名被关注较少，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俄罗斯煤炭基地西伯利亚的克默罗沃州，当地一间媒体的主编祖布科娃因为不断遭受人身安全威胁，在4月份亦被迫逃离俄罗斯。祖布科娃长期关注当地煤炭开采的污染环境，因此而造成的居民健康、残疾人等议题。他还揭露过当地的贪污情况，并且组织过民众请愿示威。位于伏尔加河畔夏洛夫哥罗德市的女记者斯拉维拿去年10月在当地内务部门前自焚身亡，宗事件曾经轰动全国。斯拉维拿是当地一间网络媒体的主编，当局指控他发表的文章侮辱政府，又不满他参加反对派示威活动，他因此不断被罚款，罪所多次被搜查。在巨大压力之下，在完全陷入绝望的斯拉维拿留下的遗言当中说，俄罗斯联邦应该要对他的死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美国进入五月份的亚太裔美国人权统月之际，多位美国亚裔商界领袖星期一5月3号启动一项$25,000,000的计划，抗击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诽谤和暴力，并推动亚裔社区的归属感和繁荣。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专门用以扶持亚太裔社区的慈善活动。亚裔美国人基金会的董事包括了对冲基金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办人李禄、阿里巴巴集团副主席蔡纯顺、亚虎公司联合创办人杨志远等亚裔商界人士，他们将共向该基金捐款$1,250,000。此外，可口可乐、沃尔玛、花旗集团、亚马逊、瑞银集团、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等企业将另向该基金会捐款$1,250,000。该基金会计划将首批捐款用于反仇恨、教育以及数据蒐集和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组织捐助$100,000。该组织从去年开始建立一个追踪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数据库， 目前亞裔美國人約佔美國人口的6%，但亞裔社區收到的慈善捐款佔比例不到0.5%。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致力於填補這個制約亞太裔社區發展的鴻溝。該基金會主席索納沙亞日前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要打破模範少數族裔迷思，即認為亞裔美國人是成功不需要幫助。他指出，只有1.5%的美國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是亞太裔，很多亞裔美國人面臨歧視、貧困和邊緣化。我們希望我們的社區被看到，沙亞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希望確保他們有發言權。自新冠疫情以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根據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的數據，過去一年全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69%，其中紐約市就激增達到223%。除此之外，亞裔社區還面臨嚴重的經濟分化。譬如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在美國所有族裔群體中，最富有的10%和最貧窮的10%之間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族群就是亞裔。另外，亞裔在美國政治中的代表性都明顯不足，譬如國會中只有3%的席位是由亞裔佔據。亞裔美國人基金會未來將會支持對抗仇恨組織創建反映亞太裔社區歷史貢獻的學校課程，資助展示亞裔經歷的藝術、電影和傳媒，並投資數據驅動的研究來幫助政策制定和倡導。該基金會的顧問委員會包括了籃球運動員林書豪、前美國國務卿康多利澤賴斯、前世界銀行行長金融等各界的知名人士。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的挑戰。重量級的中國經濟觀察人士稱，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策略，用咄咄逼人的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的，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來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好這種戰略的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的挑戰。重量級的中國經濟觀察人士說，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來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這種的戰略競爭。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個星期以幾乎全票支持的表決的結果，通過了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法案。這個跨黨派的法案為美國外交、經貿和人權等方面制定藍圖，提供資源，以便與中國展開競爭。外委會主席梅亂德斯說，這項的前所未有的立法將會讓美國終於可以在權力、政治、外交、創新、軍事甚至文化等每個維度面對中國的挑戰，重建美國的領導地位，增強美國在競爭當中勝過中國的能力。這個不是因為美國希望這樣或者是有意製造，而是因為北京過去和現在所作出的選擇。中國對這項提升美國與中國競爭力的法案是表示強烈的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這個法案渲染中國威脅論，大肆鼓吹美國開展全面對華戰略競爭，充斥著陳舊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他說這個法案通篇是針對中國，以中國為對手，難道美國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競爭當中打敗中國嗎？觀察人士說，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壯大、軍力的提升、東中國海的咄咄逼人的凌弱的行為、對領土主權爭議、鄰國的威嚇、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對香港的民主法治的踐踏、對國內維吾爾人、少數民族和異見人士的鎮壓，這種戰狼式的行為是給予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造成威脅，並且是危及美國印太戰略。此外，中國長期以來被認為竊取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強迫美國公司技術轉讓，對美國貿易巨額順差持續擴大，限制美國企業進入金融等領域市場，使到美國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的環境。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龔勝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戰略競爭法案是民主共和兩黨跨黨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識，在240多年的歷史上絕無僅有，亦都是對過去大約40年中美貿易關係作出新的戰略部署。
這個部署揭示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不可能走以前走的这种路径了。
他说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径，无论在货币定在贸易或者军事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在全球新方略的方面。龔勝利還說，戰略競爭法案實施之後，美國能夠繼續站在制高點上，在經濟的競爭上與中國劃清不同的路徑，並且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作出反制。他說未來國與國的競爭關鍵是在於誰能夠位居制高點上，好像是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衛星等，誰掌握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左右未來世界經濟的走向。他預計美中兩國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在某些方面仍然會有一些合作，但是合作的領域是會越來越少，競爭方面就越來越多，而且競爭的程度是會越來越白熱化，水火不容。縱觀過去近50年美中關係發展的軌跡，是可以發現美國從1972年尼克松時代與中國的破冰接觸，到卡特時代的1979年1月1日美中建交，到克林頓時代的1994年全面接觸，人權與經貿脫歐，到小布殊時代的2001年從中國威脅論演化到中國責任論，到奧巴馬時代的2011年積極合作與全面的美中關係，再到特朗普時代的2017年12月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美國從初期讓中國在他們的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當中是搭順風車，希望中國人民的經濟自由、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促成中國的政治轉變和改革的良好願望是全部落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的財力反而為中國在政治上施壓、在軍事上恐嚇、在經濟上制裁弱小鄰國、鄰邦甚至發達民主國家提供了雄厚的資源。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495億美元一舉躍升到2020年14.7萬億美元，列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它的發展之快、增幅之大前所未有。中國在世界經濟當中的作用和影響力亦都隨著它的國力的強盛越來越大。前澳大利亞總理、現任美國亞洲協會會長陸克文4月22日在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的一個網上的研討會上說，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過去的全球化進程當中，美國是老大，中國是老二。他認為事實上美中之間出現戰略競爭是因為中國經濟體量是比過去龐大很多，中國以這樣或者那種的形式實現經濟平等，即是說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前景很大，在區域的範圍中國都已經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軍事平等，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美國仍然是佔主導地位的全球軍事大國。此外，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價值觀和利益方面，習近平刻意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政策。他說針對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特朗普政府期間起初是以貿易戰來應對，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國的戰略競爭學說擴大到雙邊關係的其他的維度。陸克文強調，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傳統的謙虛等發展的策略，令到外界質疑。有鑑於此，陸克文為美中如何應對這些客觀的驅動因素提出了可控戰略競爭的理念，包括承認兩國在經濟、兩軍以及兩種意識形態體系現在正是在一系列不同的領域直接競爭。他說他們都知道各方的核心的利益以及中國對這些核心利益的定義，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內政問題，大家亦都知道美國的核心利益，這個就是雙方衝突的問題所在。陸克文認為，通過在內部相互承認紅線和管理這些紅線的協議，美中就能夠繼續為兩國關係的其他部分創造足夠的戰略的穩定性，而這種戰略坦誠帶來的穩定有利於更好地管控其他關鍵的國家安全政策、經濟政策、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以及意識形態辯論。在基於規則的管控之下，這些的領域是競爭性的，但是不會產生危機、衝突或者戰爭。 對於美中兩國應該怎樣管控戰略競爭，洛克文的結論是白宮和中南海的最高層要有這種協商的框架和機制，由兩個政府的關鍵兩三個人來管理這個機制，這樣我們就是不會以危機告終，不會意外地出現不穩定導致衝突並且最終導致戰爭的可能性，在這個框架之內就有機會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當中推進各方的經濟利益。勞倫斯·薩默斯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目前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是參加4月22日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網上研討的另外一位重量級專家。他說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從過去只能夠生產單車發展到是能夠製造量子電腦，因此中國需要在當今全球經濟當中發揮不同的作用。他認為雖然中國在很多方面對美國是一個挑戰，但是新的冷戰並非不可避免，因為一旦發生冷戰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因此美中兩國應該找出一個與冷戰不同的方式解決雙方之間的問題。他說鑑於我們的民主多元政治的性質以及中國的政治演變不可避免的不確定的因素，但他不認為美國能夠用現成的手段達成長期的框架，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作出可以自信地長期依賴的承諾，因此美中兩國都應該表明雙方願望的局限性，表明是對對方實力的相互尊重，這個將會為我們提供推動關係的最好的前景。不過薩默斯警告說前一段時間中國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聲音在美國人聽起上來是多麼凶險不祥，鼓動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是多麼令人震驚，這些聲音和言論就好像一些美國人發出的新冷戰到來的聲音一樣，令人是深感憂慮。因此他認為跟幾年前相比，中國展開國際外交活動正是變得更加困難。此外，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港籍教授謝田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尤其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掠奪尤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污染當地的環境，加重了有關係國家的債務的負擔。中國經濟增長亦都建立在對美國的不公平上面，包括長期貿易逆差、偷竊美國的技術。
他們這種建立經濟法確實比較很有必要，在這個時候至少就是讓人們認識到了中共在這個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一種角色。中共它不是一個。
他說現在出台這個戰略競爭法案很有必要，在這個時候至少讓人認識到中共在國際經濟秩序當中不是一個良善的夥伴、積極的參與者，實際上是在這裡挑戰規則、破壞規則，不滿意現在的國際經濟的秩序，重新制定新的規則，挑戰美國的地位。謝田教授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對美國的威脅和挑戰已經觸發了新冷戰，
而中國和美國這個呢，我認為已經在進行之中。
他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冷戰已經在進行之中，無論是從雙方政府首腦的意願，還有互相威脅的程度、傷害的程度和規模，這種經濟上的冷戰實際上已經是在這裡進行之中。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現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亦都參加了日前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的網上研討會。他說中國和美國沒有任何理由陷入競爭和衝突，更加不要說軍事的對抗。他說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不尋求對抗，亦都無意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但他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確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But China does have a role to play, and particularly with its...
他說中國是確實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憑藉他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他的國際貿易以及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廣泛關係，這些肯定能夠讓中國有必要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強調二戰之後美國一直是世界超級大國，在國際事務當中享有很大的話語權，但現在美國必須要坐下來跟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平等談判，這個令到美國感到不舒服，因此美國需要時間來適應。他還說美中現在要做的是進一步改善國際公平競爭環境，停止相互指責的遊戲，解決兩國能夠合作的解決的問題。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can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佢話：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共同努力，改善國際競爭嘅公平競爭環境，兩國人民同埋世界其他國家都將會獲得巨大嘅利益。因此，佢認為雙方坐低落嚟好好咁談判非常重要。而家係重啟美中關係嘅時候啦。另一方面，金立群係告戒美國，中美關係應該重新定位。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应当尊重美国，但双方必须要平等对话。他表示引用冷战的概念将会后患无穷。他说在当今的世界，中国有权在完善一个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最大的误解或者误会就是中国想撇开他开创自己的体系。中國感興趣的是改進這個體系，讓它變得完美，而不是啟動自己的體系。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承諾將多邊主義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中，這些是從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轉向。下面是拜登兑現了他重新與世界接觸承諾的一些領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猶豫或者保留的領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承諾將多邊主義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這個是從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轉向。下面是拜登兑現了他重新與世界接觸的承諾的一些領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猶豫或者保留的領域。首先是气候变化方面，上个星期世界目睹了一个戏剧性的外交政策的转变，是一位的总统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当中退出之后，另外一个总统就召集了由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的虚拟气候峰会，以表明美国希望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全球的领导作用。拜登在这次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他會將美國的溫室的氣體排放量從2005年的水平上減半。他還召集了各國的領導人，宣布各自雄心勃勃的減排的目標。為了在今年的稍後時間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作準備，到2024年美國會將是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年度公共氣候融資增加一倍，再次作出了發達國家到現在為止未兌現的承諾，即是到2020年將氣候融資增加到是每年至少1000億美元。但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是將取決於最大的排放國，而在維持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在比如短的時間裏面實現碳中和所面臨的挑戰為理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維持了北京在2060年是實現碳中和的最初目標。世界第三大的排放國印度和第四大排放國俄羅斯亦都沒有在減排方面作出新的承諾。至於在核裁軍方面，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恢復了軍備控制的努力，這是拜登總統降低核武器在美國國防政策當中的級別的計劃的一部分。他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延長了新削弱戰略武器條約。拜登政府回到了與伊朗進行間接核談判的道路上，這個是對特朗普總統2018年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徹底的轉變。這項得到伊朗和世界大國簽署的核協議對德克蘭的核項目施加限制，以換取放鬆制裁。談判一直很困難，部分原因是因為伊朗要求取消所有制裁，而美國政府不願意這樣做。南佛羅里達大學戰略與外交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政治學教授穆森·米拉尼表示，由於伊朗政界內部有很多勢力，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內的地區大國，以及美國國會當中的共和黨人都拒絕重啟伊朗核協議，拜登一步步慢慢地走的進程可能會成為一種負擔。他說這些談判耗費的時間越長，這些勢力就越有機會破壞這個進程，並且讓他脫軌。在北韓問題上，拜登正在加強與日本以及南韓的聯盟，以幫助約束平壤，而不是好像特朗普那樣討好金正恩。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麥克爾·歐漢倫表示，核心的挑戰是美國有一個持續了幾十年的要求北韓領導人一次性地放棄所有核武器的政策，雖然沒有跡象表明他會這樣做。他說與盟國良好合作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即是我們的政策需要植根於現實主義和對問題的正確的診斷。 他說目前仲未清楚現在美國是向著哪一個方向邁進。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